静好生活志 Holly 还说书，我们从阅读出发，享受生活中多样与美好。大家好，今天是静好生活志新单元 Holly 还说书，我是静好总编漂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第一个来宾，就是我们最近出的一本书《搁浅在日子上的伤，不用急着好起来》的作者陈旭元。旭元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旭元。
哦，你看，大家其实对旭元啊，就从声音里面不知道可不可以感受到旭元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像我在这一行工作二十几年，我自己对于每个作者的第一次见面或者是跟作者的那个缘分，我自己觉得很特别。
对，
就像有些作者可能认识很久，可是还没有见过面。
嗯，嘿，然后笔友的概念，
网友，你就发现说，
哎，我太老了，
对嘛？什么笔友？难怪有人说你有老灵魂。
对，
你这样会大家想说，哎，那作者大概四五十岁，哎，其实你不露脸，大家也不知道你是几岁，
真的吗？
对不对？现在作者其实很多人不露脸，
哦，对，
对，那你不露脸比较可惜，
为什么？
长得帅怎么可以不露？我们都是外貌协会啊，我们选作者都是从外貌先决定，就是有没有？不是，有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觉得是有没有狼，就是跟你合不合得来。其实有时候第一次见面就大概可以知道。
嗯，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例如说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也是在这一间。
对。
嘿，这个会议室还是晚上。
晚上我刚下班过来。
对，然后那时候很好玩是，我会认识旭元啊，其实很多人都很想要成为作者，
嗯，
然后可能会在脸书留言啊，什么方式都问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合作。
对，
那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会变成作者就是一种缘分，
嗯，
就是刚好有朋友就跟我说他有认识一个人，非常年，哎，不是非常年轻，就是他说是年轻人，然后呢很认真，下班后还在为了他的创作在努力，然后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哇，这么认真的不是跟我一样吗？
好感动啊，被这样说。
然后就觉得，嗯，那这样子好像应该有机会认识一下，就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其实在二十几岁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希望有机会可以工作不是只是当总机，再可以再晋升一点，然后我就会写履历表或干嘛。去投嘛，
对，
哎，真的有人 cue 我去，哎，
啊，
他就跟我说，因为我履历表写得很认真，别人都是一张纸，可是我写成一本，然后其实我没什么，我就是因为就是公司当小妹的时候，你就会帮人家装订企划案，
哦，
然后我就把个人基本资料就一页，然后上过哪些课一页，然后就每个换了很多工作又一页，
是败假的那种。
我就然后我还用上面还用彩色纸啊印啊什么，然后还有那个履历表还写了一个标题，这样
很用心还写标题。
对，然后就应征广告公司啊，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那个公司还蛮大，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我觉得啊你我不会录取，可是我一定要叫你来看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很认真
啊。
对，然后他就鼓励我这样。
对，
最后也没录取。我想没录取，可是
交交朋友也
好，可是不同世界啊，你只是一个很小咖，可是他就跟你说你要加油，我觉得你一定会不错。
嗯，
对，那我就觉得说那一天那个朋友跟我说啊，认识一下你，然后想说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说你要出什么样的书，
嗯，
我就觉得啊，不然就
聊聊看，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你就出现了，然后我就吓一跳，你知道吗？
为什么吓一跳？
哎，我就真的没有想象，因为我们大部分碰到的作者都是那种就是专业背景的，
嗯，
可能是医生啊、营养师啊、心理医师，反正就是比较专业背景。那你出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住隔壁，邻家男孩，
我邻居啦，我住在 B 四啊，
对了，对啊，就是邻家男孩 B 四，哎，就是那种邻家男孩的感觉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那个真的是很意外，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一直都还蛮喜欢的一种类型的人，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不是很有家教型的人，
哦，
你知道吗？
不会啊，
我就是很大啦啦，然后就是
亲切啦，亲切，
对对，这不属于亲，哎，你很会，你看就是会讲话，
因为我喜欢亲切的人啊，我喜欢亲切的人，
就是我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会非常客气， 很有礼貌型的那种人，然后你一出现我就觉得你就是很有家教很有礼貌，
谢谢。
然后我每次都要阻止你带饮料来，有没有
啊？我就觉得说大家上班也很辛苦啊
对啊，就是很有礼貌，然后我就想说你看我们自己都没有准备饮料还坐着带饮料来，
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出书其实不好做，然后大家都很辛苦，所以说就是想要慰劳大家一下、
哦、是这样
对啊，那加上我自己也喜欢喝咖啡啦
哦对，然后所以我就说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哎干干净净的，然后很像邻家男孩，然后很阳光、
啊、
对，然后又很有礼貌，对，那我就是觉得说，因为还有就是其实在你跟我们见面之前我也有先上你脸书上面去看、
嗯、
然后就发现说因为我们是做出版嘛，
对，
然后对于喜欢阅读的人其实我们都很感谢、
嗯、
很感激，然后你的脸书很夸张你知道你上面一本书上面的那个便利贴就是抓错字，是不是
不是抓错字啦，
你知道那种只有在出版社就是这本书错字太多、嗯、那个书上面长满了头发
便利贴
对啊
对、
欸、你便利贴有够多的耶、欸
哦、因为我很喜欢刚刚文慧总编啊，漂亮总编说的那个、嗯、
要叫我漂亮
对对对，漂亮总编说的我很喜欢阅读，所以说我觉得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到一些很温暖的句子，然后很写得很棒的 一段话我都会把它笔记起来、
嗯、哼
对，然后把它贴在上面，就有点像是勉励自己的概念，然后也会提醒自己说 哦就是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哦，还有这样吗？
对啊对啊对啊，
我是很喜欢就是例如说书上面他可能写一段话、
嗯、
然后那段话我很喜欢我就会重写一次，或是那一段话我很喜欢我就改写一次然后或是这首诗我很喜欢我就创造另外一个我的诗在那本书上、
哦、很棒耶，
我跟你讲那种书都没办法卖二手书、哦、太多我的字，
我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破坏书本身的那个排版，还有就是在上面写字，所以我都会用便利贴写在上面，
哦，
就撕下来就好啦。
那我问你，那你在读书的时候、嗯、你会很会做笔记吗？
我还蛮喜欢做笔记的，
真的、哦、
对，
你知道我最近去读书
嗯
我就问我家老公说诶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新的笔记本去读书，
嗯，
他说没有，人家现在都用 notebook 在做笔记。
哦，可是手写不一样啊。
对对，我跟你讲，我去哦，我真的发现很多年轻的同学全部都拿 notebook 出来。
哦，对，就是我因为我也是上班族嘛，对，所以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讲求效率的话，我会用打字的。
真的。
对，那如果说是一个比较软性的课程，就比如说是我去上写作课好了，或者是编剧的课。嗯，或者是一些讲话课，那我可能就会用手写的把它写下来。
那你会再重写一次吗？
重写，
另外腾出来。
腾出来，你是说？
你是说我可能有一本就是上课临时写的、
嗯，
然后可能有些错字啊，有些注音、哦、不会记写注音啊、
嗯，
然后之后自己再另外整理一份吗？会吗？
我会，因为我觉得我写字很丑。所以我就是怕连我自己都会看不懂的字的话，我都会把它重新写一次，让自己可以看得懂。
哦，
对对对。
欸，其实我会觉得说，嗯，因为吼，为什么会聊到说怎么样是做这些，就是我自己觉得，一个人要很多东西产出，其实有一些东西累积。嗯，你才可以产出东西出来。然后就像刚刚讲说，哎，你可能靠阅读来写作嘛。那你当初啊，像这一本书你访问了很多人、嗯、
对，
你出完第一本以后你就决定说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出下一本书吗？
应该是说我那个时候刚好出完第一本书之后就刚好有时间可以休息嘛，然后就边上班边休息，然后
边上班还可以休息，
就是在创作这一、
哦、创作休息
这一块在休息，对对对。然后因为我有在写网络专栏的关系、
嗯、
然后就会有蛮多人会跟我分享他的心事
哦，
对，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写专栏创作的方式会让别人觉得说可以跟我聊一聊他的感受什么的，然后可能他看到这个观点觉得不错，然后他跟我分享说我曾经写过的一些内容，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样子的感觉我蛮喜欢的。
你喜欢那种互动跟回馈？
对，就是我喜欢跟人家聊天啦，就是算是一种交流。对对对。
那你是属于听的还是说的？ 聊天通常有一定要有一个人喜欢听，一个人喜欢讲。
我喜欢听。
你喜欢听？
对。然后
很好哎、欸。
对，然后 我那个时候就跟他们说，但我不太会安慰人哎、欸。
真的吗？
对，就是我刚刚有跟漂亮说，其实我自认自己不是一个口才特别好的人。
这样叫不好。这样已经很好了，好不好？
因为我们已经算小熟悉了。
哦、
对，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状况，我觉得我可以跟你比较自然的聊天。但如果说是跟比较陌生的人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有一种迟钝感。
是哦，
对，就是比较会哽在喉咙，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想要急着表达，但是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卡卡，都是顿呆的感觉。
哦，
对，
这我可能没有这个天分，我就
漂亮太会说话了。
不是因为我可能很爱讲话，可能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家里小时候就是做生意啊。如果假设爸爸不在家，客人来了，那又希望客人留下来，爸爸等一下就回来，我就会跟客人聊天。
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亲切啊，就亲切
啊。
对
啊，
对
所以我比较不怕生，对我来讲，我比较不怕生。所以例如说我可能换工作到新的公司，然后到新的公司我也比较不怕生，
就适应的非常好这样子。
其实说适应，就是还是需要适应啊，可是就是可能跟其他人比起来比较不怕生。
嗯，
对，而且其实还一个像我们工作常会遇到不同的人，可能不同的作者啊、媒体啊、各种的那个。我都会觉得说好像亲切哦，我像例如说我进这一行好了、我觉得后来我很喜欢这一个行业，有一件事情是大家的称呼不是叫黄经理、黄总编，
对，
好、也不是叫你陈先生，
就会直接叫后面两个字，
对，直接叫名字。那我觉得那个直接叫名字其实就亲切很多，或是例如说你可能跟媒体有联络好了，你可能说旭远大哥，我们那个稿子新闻稿你有收到吗？我们那天记者会你可以来吗？就直接叫他大哥，你也不会觉得说你谁啊，
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没有人，
对 对, 对，
那个你只有没叫人家大哥才会有困扰。你叫所有人哥或姐都比较没有困扰，因为你就是尊敬他们，然后很容易就拉近距离。
没错没错。
对，然后也不会觉得说啊，我是跟你很熟吗？直接叫我名字。
对啊。
只有直接叫三个字比较特别啦。
比较。
反正直接用程序员，就是要骂你的时候。
对，就是熟人才会这样叫。
你会觉得就是说直接叫你三个字啊，你会觉得那个叫起来，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想干嘛？我跟你很熟，我是你同学嘛，为什么要这样叫我三个字？
如果是熟的人就不会，但如果说是排除熟的人之外的话，我会希望大家叫旭远就可以了。
真的哦。
对，即便在职场上面有一些称呼职位的称呼，我都觉得说叫我旭远，我可能会比较适应一点。
哦。
对，比较习惯啊。
哦，
对啊，因为我喜欢亲切的感觉。
像我自己就是以前有同事啊，只要那个来，
嗯，
他就开始叫我三个字的名字。
哦，因为情绪吗？
他就是脾气就很不好啊，然后就说黄慧，你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收？黄慧，你这个东西这样这样，然后我就会想说，基本闲了，你那个来，我就这边，就是你很闲是不是？
哦、
我忙到不行了，然后你这边一直吼。
所以每个月到这个时候就会知道他那个。
啊，所以我就很讨厌，我就会对于人家直接叫我三个字，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很不礼貌。
嗯，
我会这样觉得。所以例如说一样哦，是像现在的同事可能开心的时候就叫我漂亮，对不对？
嗯，
不开心叫我三个字的时候就哇，我一个做什么做错了，不然怎么会叫我三个字？就只有同学，我觉得同学阶段就是习惯就会叫三个字。所以如果说坐公车忽然有人叫我三个字的名字，
嗯，
那就应该是学生时期的朋友的同学。
对，
不然一般都是叫名字或外号这样，
就已经是一种意识的那种感觉了。
对，
就已经很熟悉这样子的模式了。
对，所以我就说在这一行啊会很喜欢，是因为大家很亲切。
嗯，
那因为你也是属于比较亲切型，所以大家想要找你说故事这样。
对，就是
其实他们应该
聊心事。
对，他们就是说我今天想要跟你聊的心事跟你约吗？
嗯，应该是说好，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朋友，我的同事就是小猛，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小猛，对，他就找我出外面，就下班之后出去外面聊天，然后他就是聊他们家庭的状况，就他跟他老公婚姻的关系，这样子，就是觉得有一点岌岌可危那样子，然后当时我也是听他说，我也没有给他及时的 feedback。对，然后我就听他讲，就是听他诉苦的概念啦。对， 然后我听着听着，我就跟他说，就是，哎，那你会愿意让我把你的这一段过程把它写成文章吗？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后续有一些人看到这些内容的话，可以算是提醒他们，那也是给他们一些力量去帮助他们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勇敢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可以帮助到别人的话，那他还蛮乐意把他的经历变成故事的。
分享出
对
来这
对
样，
对，就分享给别人这样子。
可我觉得，因为你有一个作家的那个敏感度，你听到人家讲的事情，你会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可以转化成社会某一种力量的东西。
会
像
啊，
例说，
是。
我就是纯听，你又跟我讲，然后我就像现在更没有比较没有耐心，就会想说这件事情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现在要跟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像我之前有一次就是。也是朋友，就是他离婚，可他一直没有办法从那个婚姻里面走出来。然后他那一天就说，他就是跟他老公说要离婚，他老公居然说好。
这么果
对，
断。
然后第二天他看到他老公在那个书桌前面，阳光照在他脸上灿烂的笑容，发现原来他等很久。然后可是她其实只是
好伤
生
心
气，
哦。
生气讲的话，就没想到她老公就说好，然后他们就真的离了。可是她就一直走不出来，她出去也会想说这东西可以买送给他，什么东西，她就一直困在那里面这样。她已经过很多年，她还是没有走出来。然后我那一天就会一直扮演那种很阳光的角色，叫她说那个都过去了，那个都。他怎么样都不重要，你说他有没有交女朋友什么，那个都你们已经分开了，那都是过去。然后我就一直要跟他讲怎样才会更正面，因为我就是在朋友里面，我都是怎样就是正面的那一
开导
方，
大家的那一位。
我就是会讲的话都是比较是阳光一点的，说那你可以不要那样想，你要怎么想就会。不会那么难过，然后可是我后来我都会觉得说，我像这样的朋友，我就会想说，我还是下次不要约好了，因
为什
为
么
他那一天是带着阳光回家，可是我带着乌云回去，你知道
会有
吗？
负面情绪，对不对？
真的我会被影响，我就会觉得说，本来只是聚餐，大家聊天开心，可是就他已经讲到都哭了，然后那个心情那么沉重，我只能很努力的安慰他，可是他不一定走得出来哦。那他就说，跟你吃饭很好，就是你都会给我很阳光、很正面的建议啊。然后以后我们还要再吃饭，然后就跟朋友说，下次不要约我。
就是会有一种交换情绪的感
就
觉。
我就会整个很乌云在身上，然后或是有朋友可能抱怨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他主管很怎样很怎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主管更怎样更怎样。讲完以后，他说，哦，原来你比我惨。
这种比较级的概念
就是说，你不聊天没事，聊完天你最后你比较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朋友以后打电话来，我不要跟他聊天。
难免都会有这样状况
那你就是因为有作家的灵魂啊，你就会想说，哦，这个故事可以怎样，还可以帮助人，我都会想说，这个人以后我可不可以不要跟他约？
不会啦，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难免都会有一些心事啊。那我觉得就某种方面而言，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因为我有荣幸可以听到你的心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心事其实就是一些比较难以启齿的一些内容跟一些想法。那我觉得你愿意跟我说，那这个是我真的是我的荣幸，就是代表你信任我。对对对，所以我其实一方面是开心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希望它可以好起来。但虽然说不会是现阶段就可以马上好起来，因为没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能
对，
力啦。对，就
就
是需要
像书上
时
讲
间。
的，搁浅，哎，我们再打一下书，搁
好，
浅在日子上的伤，
不
不
用
用
急
急
着
着
好
好
起
起
来。
来，
对，
真
真的
的，
不要急，不要快。对，
对。
就是，老话一句啊，就是时间其实是可以帮
时
你，
间是良药。
对，可以帮助你慢慢沉淀，然后可以让你转换一下心情。对，我刚听到那个漂亮说，就是说那个听朋友的心事，然后会让自己的心情受影响，对不对？
对
其实我
啊。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这本书从一开始下笔到截稿，差不多2到3年的时间。我中间，
你一直有乌云跟着你，对不对？
对，就是我中间停顿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哦，好黑哦，我 整个身体里面的感觉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嗯。
因为其实听完他们的故事，然后当我在写完他们的故事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是难过的。那我自己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没办法站在中立的立场去帮他们做任何的结语，
嗯，
因为像我写的每一篇我的后面都会有一个短语，就是
对，
帮他做一个总结总整理的概念。
对，
对，然后我也会希望说我这个结语这个短语其实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而
嗯，
不是说去太投入这个情绪里面所写出来的一段话。
嗯。
对，我觉得感情的投入是需要的，可是不能把它的黑暗面再放大。我需要去一个中立的情绪去让我自己去判断说你要怎么样才可以慢慢的站起来，而不是说看完这个之后你变得更往下面沉。
嗯，
对对对
我
对
记
对。
得那时候第一次在聊的时候，你有提到说你想要写出这些人的故事，然后不要对这些故事有下评语。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可是这样子要给读者是什么？要有一些你的观点。所以后来才又加上那个评语啊。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对作者来讲，这本书里面的每一篇你已经看很多次，你的感觉已经没有。然后像我啊，我的工作我常常就是例如说。编辑同事把这本书编成他觉得想要有的形式，我都不是在那个阶段一教二教阶段全部都看，我其实是当他变成书的时候，我想要自己当一个纯粹的
读
阅读
者，
者，就是说以前我们在当行销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书吼，你知道都是 Word 档。
对，
然
没
后我们都
有，
印成那个 A4 啊，有时候为了坐公车方便看，还要缩小版本再看，所以没有那个阅读的乐趣。
对。
那我现在当总编，我就会觉得说，我很想要看是，例如说我拿到书的时候，然后我会看我这个封面的设计，然后例如说像这一次的纸张啊，
很漂亮哎。
对，凯西真的很认真选，那纸张很漂亮。其实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OK 绷
突
摸
出
起来
的，
粗粗
对
的。
对对，
这个是这本书的设计，特别指定说可不可以这个地方做这样的设计，就更像 OK 绷。
对呀，好
那其实
像
都是一笔钱，
没
对。
错，
然后
没
可是我就觉得
错，
说，因为我们希望读者拿到的时候的感觉是还蛮重要。然后再来是我觉得，里面的扉页选择，如果仔细看啊，因为
很
这个
细
扉
致，
页也是蛮细致。然后到翻
对。
到里面的时候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你不是只是看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啊，其实作者的写作方式可以很多种，作者可以从头叙述到尾，从跟他开始见面，他讲了什么话记录下来，然后写下来，然后写心得，这是一个方式。作者也可以把今天他讲的东西做一些转换。然后我就在看里面有一篇的时候，就是那个第一篇成长那一个，他就有。讲说啊，就是他本来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小孩。他想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遇过读书很好的那个，然后他只
第一
要成
名，
绩很好就有玩具，好，然后就想说，嗯，我成绩很好的时候好像也有玩具，
奖励
那
奖
就
励，
大概这样。那
对，
就是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朋友，然后可是这里面的故事，哎，中间又跳到他喜欢去旅行啊，怎样怎样，到最后才知道哦，原来。其实他就是找到一个被爱的方法，然后可是他从小到大，他那么努力读书，不是为了要，哎，这样会破梗吗？
没关系啊。
第一篇呐、啊，读者第一
对，
篇，那反正后面也有很精彩哈、哦，就是原来他这些很努力的过程，他不是为了要礼物，所以才那么努力，他只是希望他爸爸可以看到他努力。
对，希望获得他的一些关心关爱，
对，然后我就觉
对，
得哇，这
心
我看
疼
到这里就
他，
嘿，真的会心疼，然后
心
就
疼
想
他，
说，那最后他常常出国啊，怎样怎样，你其实身边也有那种很喜欢当背包客的朋友，
对。
对不对？然后他是后来因为疫情不能出国，然后结果是在流浪浪浪那边找到
对，
他的怎么爱人的方法，因为他没有被
付
爱过，
出，
他不知道怎样去爱人，结果没想到是在毛小孩上面，他找到那个付出到
对
底怎样。
啊，
那我会觉得，其实我们的人生其实常常是这样，你不知道怎么爱人，你可能第一个你不知道怎么爱，然后你失败，你失恋了；下一个你换一个方式去爱他，你也失恋了。你可能试了好几个，才遇到真正爱的人。
对。
就是有时候是你爱他，他不爱你；有时候是他爱你，你不爱他。那你就是需要试过不同人，靠这种人生的历练经验。当你下一个遇到真的适合 是的，对的人的时候，因为前面的那些失败才让你知道说这个人有多珍贵。
没错啊。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真的，这书里面的那个故事，其实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只是本来看以为是看故事，可是你会多了一些自己思考的事情，
会想到某一个人。
对，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感情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嗯，
对，所以我也试过很多那种，就像你说，我脸书常爱晒恩爱，可是我以前那些痛苦的那些东西，只是没有分享而已。
嗯，
那现在因为遇到对的人之后，我才知道说，哦，他有多珍贵。对，那我会觉得说，书里面在阅读有一种乐趣，就是就像看看电视剧。
电视
就高潮迭起，原来后来凶手不是他，
对，
你知道，
就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说，哦，原来这个故事不是在跟你讲你旁边那个考试很好同学，他为什么考试很好，拿了多少玩具，真正问题是他其实一直在找到一个爱人跟被爱的故事。
对，
我觉得，哦，最后拉出那一条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作者很棒。
谢谢，
对
呀，谢谢，我好开心哦。
而且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怎么看，因为我是读者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它其实开本不大，
嗯，
其实是对女生来讲啊，放在包包里面是很方便的一个开本，
是，因为包包里现在有一本，
你是作者啊，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啊，其实例如说每天上班的路上，或是你在咖啡馆，或是你中午的时间，你用你那个短暂的时间去看一小篇，
嗯，
那你也不用从头看到最后面，
对，就一篇一篇看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是随时翻哪一篇就看哪一篇，想看哪一篇就是没有顺序的问题，因为剧情就是它不是那种小说你要从头看到尾，它其实是随时都可以今天给自己一篇故事这样。
对对对，
对对对，
这种概念。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看，像我今天还有我觉得有看这个书有时候就是稍微危险，就是
怎么说，
我今天看离别那一篇
哦哦， oh, oh, 对，
我刚刚有跟你说许愿说你念一段离别里面的一段话。
好啊好啊，
我今天看那一篇啊，就默默就含着眼泪，就是现在程度比较好，以前就是看到某个书里面的内容，我就在公车上面大哭。
我也会这样子。
你也会哦。
我也会，就是我
这很丢脸呢。
没有什么好丢脸，我觉得就这个就是一种比较感性吧，就代表我们心里面是比较温柔的。
哦，哎，你好会说话，阿呆。
这是真的啊，这真的啊，这真的啦。
真的，然后我就真的就看离别那一篇，我就会很有感觉。
嗯。
你现在要帮我们先念一段。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等一下哭给你看。
不要哭，不要哭嘛。
等一下哦。
好。
好，就是这一篇，其实就是你要大概讲一下这一篇的故事吗？
好，这一篇的话就是有一个男生，对，他其实就是在职场上面有认识到了一个女生，然后他其实这个 男生的工作他是比较属于疗愈性的那种心理諮商师吗？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在职场上遇到这个女生，那他觉得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同时也喜欢上她了。那后来他们也真的交往了。
对
对。但是在就是他们准备要筹备婚礼的时候，他就是男生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嗯。
那最后就是在女生的陪同之下，他们发现男生的身体有一些状况，就是有癌症这样子。对，然后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结婚，男生就已经先离开了。
对，
对对对。
然后女生就在那个家里整理东西的时候，看到一个录音笔，是这男生要留给她的。然后我们现在就请序员跟我念一下录音笔的内容。
你现在是不是快哭出来了？
我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会哭。
好吧，好吧，那我要开始念咯。我自己也要先沉淀一下下。OK， 日文对不起，没想到还是被击败了。我以为婚礼能如期举行，我以为自己还能和你往前走，我以为上天派了个天使给我，从此两个人就能幸福的过。想给你的很多，多到脑袋快装不下。想给你天长地久，却给你一场折磨。这一生我的愿望不多，但遇见你之后变得贪心了。每次你对我微笑，觉得你又向我靠近了一点点。 总觉得自己还能够为你再洗去一点点过去的孤独，多铺上几层阳光在你身上。曾经想过我们会生三个小孩，会生三个小孩，静静看着他们长大，两个女儿像你，一个儿子像我。我想告诉他们，生命不无聊，别为了生活太烦恼，听妈妈的话，不学坏就好。赚钱并不是唯一的目标，记得快乐是无助的解药。只是这些愿望最后都成了奢望。对不起，上天要派我去做其他事了，好好适应没有我的日子。想哭的时候就大声哭一场，不想睡的时候就看电影到天亮。我不愿留你一个人，想起我的时候，相信我在你身边就够了。若是碰到一个能跟你分享生命的人，别克制内心的激动。如果能忘掉我，就别再记得我。愿有来世，还能再亲眼见到你的笑容。念完了。
啊，就是最后回马枪的那个什么，还可以看见你的笑容，我就觉得他在录音的当下其实是很舍不得的。
舍不得啊，对
对
啊，
啊，
多舍不得啊。
哦，我就今天看这一篇的时候很有感觉，是因为我现在你知道我现在过马路都很小心，
为什么？因为怕会有什么？
就是说我以前就是走路都不专心，你会跌倒那种人。可是，当你现在有一个很爱的人的时候，你很怕说，如果你不小心，如果你就会先离开，他会很难过。
就什么事都会想到对方。
对，所以就是我真的以前都不懂这种啊，要为了对方珍惜自己这样，现在就会觉得说，哦，我还要把自己照顾好，也不要真的啊，今天跟他说拜拜，然后没回家，诶，他会很难
很
过
难
诶，
过啊，
我觉得。以前有听过一个作者讲过说，你如果爱一个人啊，最重要就是不要让他难过。
对啊，我觉得就是当你懂得什么叫做照顾自己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知道怎么被爱了。
对，哦，对啊，所以这一篇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觉，就是就像我同事也说，这一篇他真的也没办法看，
为什么？太，就是
因为我们都
太，
有
太悲
自己
催
很，
了。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生命当中很珍贵的人。所以看到这样子，就是啊，有很珍惜的人离开，其实都会舍不得。
会
对，
啊，会啊。
所以就是我就说，序言的书就是你每天就挑一小篇看，压力比较不会太大，心情比较不会太沉重。不过因为他还是想要给你的是力量。
我希望给大家温暖啊，
对，
对。
然后你那天你有说你很想要。哎，聊的是在这本书里面，因为有好多篇，
对，
20篇，那你自己最有感觉的一篇。
最有感觉的一篇，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梦想这一篇，因为其实坦白讲，每一篇都很有感觉，
哎 真
因为
的，当作者就这样，
对呀、啊，都是
每一
心
个
头
都是，
肉啊，
对呀、啊。
都是心头
可是我
肉，
们宣传，我们只能一次讲几篇，让你们觉得很不错，自己去看。
对，就是会想要分享梦想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曾经都年轻过嘛，然后都
嗯，
会有梦想的时候。那
你也还年轻呢、
我自己也是，就是有这一段日子，就是还没有认清什么叫做梦想跟现实这两个区别的时候，我觉得我知道这两种说法其实是很残酷的，对，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对，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本书里面讲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他叫阿年，那他也是就是北漂族嘛，就是在台北打拼这样子。那他的梦想的话是可以成为一个巨星，对。然后他就是到处去试镜啊，在没有签经纪约的情况之下，到处去试镜，然后就是想要获得一点演出的机会。那不管是舞台剧也好，电视剧也好，广告也好，就是边边角角的角色，他都愿意去尝试。那最后，他其实没有办法，那就是如心所愿的去成为一个真正厉害的演员，他心中的那个演员。然后他的经济状况也可能出了一点问题，这样子。那他最后他还是回到了他家乡去，然后他又看到他的爸爸生病了，就是半中风这样子。然后他才晓得说，就是现实有多残酷，这样子就是到底是梦想重要还是 现实重要还是家人重要这样子。那他最后就是他选择就是先把他的梦想搁在一边，然后先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去照顾家人，好好的陪伴家人，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还可以陪伴家人多久的时间。那最后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已经找到所谓的生活的重心跟平衡点是什么。那即便他最后他还是不能成为演员，那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 sales。他最后是选择当那个保险业务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就是会回想起我自己在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对，我差不多19到23岁这个期间，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对，然后我就一直有一种想要成为歌手的那种梦想，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超级星光大道的那种阶段，还有什么亚洲新人王，还有什么超级偶像的那一种阶
你
段，
都有去报名吗？
我都有去报名
真
过，
的
去台视面前就排很久，就是为了
哦？
要唱一小段这样子。然后在一个节目里面，那个亚洲新人王，我还真的有进入到初选的阶段，但我还是被刷下来了。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可以边打工，就是边去到处看哪里有比赛的机会就去，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家人给我的观念就是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重要。对，然后多试多错没关系，就是只怕你不去尝试这样子而已。然后我就抱持着一股热忱跟热情，就是到处去冲啊冲啊冲啊。那到最后，我发现我连生活都没办法顾到了。然后我还有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在餐厅里面打工，然后哦，那个店长是我书里面有写的那个，
真的，
对，就是那个重生这一
哦，
篇，
重生那个。
对，他的那个店长是我以前的店长。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就是3更半夜我肠胃炎，急性肠胃炎，然后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医院的时候，我那个拖着身体，我已经脱水了，我还自己骑摩托车，然后去医院挂急诊，这样子，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其实生活不要那么狼狈，对，就是舒服自在的生活对我来说其实蛮重要的。当然，我觉得梦想也很重要，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追逐梦想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因为其实我很热爱音乐，所以我之后有机会可以就去作词这一块，就是可以涉猎到作词这一块，我发现我其实也有一些成就感跟满足的快乐，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后来我就是在作词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表现，然后也发现我的作品被别人听到了，因为它是一首歌词嘛。那我就是转换我梦想的那种模样，因为我很热爱音乐，是音乐本身。那我不见得需要去唱歌给别人听，我觉得让别人唱出我所写的歌，我觉得这样也很棒。
其实我们刚刚有一个在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那一次你也有放一首被选上的一个歌，然后那时候就说这首歌还没播就让我们听，然后我们会那么确认说想要跟你签约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一天那首歌啊，前面在看的时候就是歌名就是。
看不见的伤最痛。
对，光那个歌名我们就已经很有感觉，然后看里面的那时候你是播声音给我们听，然后听完的时候，就最后我不知道，就是你最后的那一句，那首歌的最后一句，我又默默的含着眼泪，我就觉得这人也太坏了吧，最后那一句这么狠，就是。我觉得哦，有一种东西叫点穴，有没有？就是最后那一句你就被点穴，然后就哭了。对，就是有时候你就想说啊，歌就是重复几段，最后就是跟前面的都一样，没有，你最后的那一句是跟前面没有，都没有出现过。
哎，我
然
故意
后
的，怎样？
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更棒是说，就是这个对读对因为你有。你已经写的那一句，我现在不想要讲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让读者
去
去
听听
听，
看，
对。然后，可是我自己觉得那一句啊，是可以点出刚刚前面的这首歌要讲的东西，从头到尾要讲的东西，最后那一句是最好的总结。 就是，而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创作，就觉得这人爱过，
爱过，
他爱过才写得出来这样的歌。
对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
啊就是
哦、那一段就是很有很厉害。
谢谢谢谢，谢谢漂亮。
对，那你刚刚讲梦想，其实我觉得应该你的读者跟喜欢你的人很多都跟你一样，其实是比较年轻的读者，包括现在在外面等着要签名的读者。就是
谢谢谢谢，
我觉得就是年轻读者一定都是很多东西是他们正在努力，然后像我自己也是一路来，其实我并不是条件最好的，然后我是边做边累积经验过来的。然后我很早期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年轻的时候要像海绵，多吸收，你不要一开始就啊这我不要那不要。然后我也有听过，像例如说之前有听过吴念真演讲，他就讲说，你到一个阶段以后，你并不一定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可是因为你试过很多，你会知道你不要的是什么。
没错。
你需要时间去试说啊，这个不适合我，那不适合我，最后知道自己梦想是什么。就像你可能前面这些累积的东西你也是试，最后你发现其实文字的能力，你用文字去感染人家，其实是最你最得心应手的，
比较拿手。
比较拿手，因为如果其实假设你当歌手，你可能还不是只是唱歌，你要学会的甚至访问啊，抛头，哎，讲这样对歌手好像不太好，抛头露面。反正就是歌手要擅长，你知道我自己都很佩服，像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作者是那个艺人好了，他只要站上舞台或在镜头前面他就发光。
对，我觉得我很欣赏那个蔡培轩 Ariel， 因为我也认识他。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勇敢、很坚强，然后很认真的小女生，因为她比我年纪小蛮多的。
真的吗？
对，
你看起来还是很小。
她年纪真的比我小很多，大概有有十岁吗？应该快要十岁这样子。
她二十六，今年二十六。
八岁，你看差八岁。
你要透露你年龄
啊？对，就是她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正能量。对，然后他对人也很谦虚很温和，然后他就是有一股很坚强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就像你刚刚说的发光。对，他做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认真努力，这也是我觉得即便我今天年纪比他大，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跟他学习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当艺人真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后来工作有接触到一些艺人歌手，然后我觉得他们承受的一些算是压力吧。
对，
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不是。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我也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被选上。对，可以默默的躲在镜头后面，有的时候是躲在镜头后面去写我的文字就好了，
因为这说不定是你最舒服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然后就像你说，你除了创作歌词啊、写作啊这些，那也很难说你也许过了几年你人生的历练又不一样，
对，
你又出来唱歌也不很难说。
很难说啦，我觉得。
对啊，
对，
就是你
现在的事情，
就是那你就继续保持。我觉得因为书里面的东西每一篇有不同的诉求跟那个，那就像例如说梦想这件事情是任何阶段的人都会需要。
对，没错。
我觉得即使说有些人已经要退休了，他一定还有想要实现的事情还没有实现要去做的。
对，
那我以前也有遇过作者，他跟我说他要早点睡。
很好啊。
你知道
我也希望早点睡。
他说因为我明天要为梦想起床。
哦，是这样的关系。
你哪有早点睡，你两三点都在那边写东西按赞。
我希望早点睡啦，我希望早点睡。
就是其实早点睡是为了明天早上让梦想叫你起床。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不要闹钟。
不是闹钟，不是闹钟，我觉得梦想比较好。
对，然后那我们因为节目也差不多，我想说最后你有可能简单跟我们介绍说，哎，这一本书是什么样一本书，然后分享给大家。
好，我觉得《搁浅在日子上的伤，不用急着好起来》这本书，它是收录许多人的生命历程的书。那我认为它是可以带给生活滋养，然后可以带给人力量的一本书。那可能在书里面，你因为投射感的关系，你可能会想起自己的过去，或者是可能是身边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不用去担心说这些事情会让你伤心。那我觉得可以看看别人的人生，然后从别人的人生中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然后可以从他们的故事当中可以去获取一些，算是一些，怎么讲啊？
另外一种力量，
对，
要传达给你的东西。
是一种力量，那也可以是生活里面、生命里面的一些经验，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每一种的人生，对对对，就是希望可以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太有压力，不要太有压力，就是当做是在看别人的故事，然后去体验另外一种人生就好了。
那你会推荐给什么样的？希望推荐给什么样的人看？
我觉得如果说可能过去在人生当中有一些挫折，然后可能受了一点伤，那我觉得我相当推荐你看这本书，就是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你看到，生命中其实还是有一些温暖跟阳光的。
我最后讲一下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啊，遇到一些伤痛的事情，其实是盖起来，是没有勇气面对跟那个。像我之前有遇过那种工作上遇到的伤，我即使换了工作以后，我都没有发现原来我还在受伤。然后直到后来有一次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换了工作，然后还在同一家公司，只是换部门。可是隔了3年以后，我居然之前主管他只是好心要拿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什么包那个什么胡椒饼
胡椒饼，
给我吃，然后他靠近我，我闻到胡椒饼的味道，我居然大叫说你离我远一点，我才知道说我那时候离开那一个部门的时候，那个伤我其实只是盖起来。我只是觉得说，我只要在下一个部门好好做就好了。可是没想到那个人只是拿胡椒饼，我闻到胡椒饼的那个距离，我就大叫了。
是那个味道让你想起一些
不
事
是，
情。
是这个人太靠近我了。
哦，我懂
你
了，
知道
懂了，
吗？就是你就因为怕再次受伤，那一个人你只是选择保持距离，然后可是没想到。你没有去面对，然后那个伤就会一直在，或是有些人可能对你不好，你就很希望，就是你会一直卡在那个地方。那我以前都很幸运，那时候不是看书，是遇到同事，他就会跟我说，如果有颗石头在你前面，你一直不把它搬走，你就永远没办法走过去，
没办
你就
法
要
好好
绕
走，
道，
对，
永远都要绕道。那我后来就选择原谅，就是当你原谅这个人的时候啊，他。其实，欺负你的人或对你不好的人啊，你原谅他是对他最好的方法，因为你原谅他，你也自
放
己
过
放
自
下了。
己，
对，还一个，其实他也很想要你原谅，他只是开不了口。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说，当我主动跟那个对我不好的人讲话的时候，他意外的开始对你更好，因为他知道他过去对你不好。
对，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看故事跟那个别人的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们累积的是自己处理事情的方法。我们有可能这个现在还有一些伤卡在那里，没办法过去。可是说不定因为看了这本书，你有得到从别人故事得到另外一个，就像例如说放手啊，好，然后就是里面有几个有一些那种别人故事，你会找到力量，然后。这是这本书想要传达出去最
没
好的
错，
方法，
没
然
错，
后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看，每个人都来看，
每个人都来看，
对，
对，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续缘
对，
来跟我们大家
谢谢，
分享他的新书，然后呢到时候呢这本书也会在现在在网络书店啊门市都有贩售，那希望大家过去购买，那有任何看了以后的回馈，也可以上去写书评。
都可以让我们知道，
对，或者是留言给续缘，我觉得说不定你就是下一本书的故事的主角。
有可能哦，对对
对，
对，非常好，非常好，
好，
非
那
常
今天
欢
谢
迎
谢
大家，谢
你，
谢漂亮，
好，
谢
拜拜。
谢，拜拜。